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粤语广播时段，今日是8月17号，我是余天佑，我们的网站是 www.sohcradio.com。 现在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现在是李东梅为你报道新闻。阿富汗变天，总统逃离，政府求助中共，与虎谋皮，党媒煽动民族情绪，又一当红艺人被祭旗，任期将结束，默克尔赶赴俄罗斯乌克兰访问，美军官警告马克思主义课程渗透西点军校，最新研究大流行期间出生的婴儿智商较低。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阿富汗民兵组织塔利班从四面八方进入首都喀布尔。阿富汗地方官员表示，政府军已经溃不成军，民众越来越担心喀布尔可能几日之内就会遇袭沦陷。警方失措的居民在银行外面大排长龙，希望提取存款。美欧人员正将工作地点迁往安全的地方。根据美联社报道，陷入困境的阿富汗总统阿什拉夫·加尼已经逃离该国。阿富汗官员15号表示，总统和亲密助手一起离开，但没有说去哪里。路透社引用一名内政部高级官员的话表示，加尼正前往阿富汗北部邻国塔吉克斯坦。在总统逃离的情况下，驻喀布尔的各国外交人员的撤离仍在进行中。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15号证实，美国驻喀布尔大使馆正在撤离。 CNN 早前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美国将在3日之内完全撤出所有使馆人员，只留下一小部分人员在机场工作。据路透社报道，塔利班激进组织的官员15号晚间表示，他们已经占领了总统府。美国政府14号表示，会向阿富汗部署5000名美军，以协助美国人员在最后几周撤离阿富汗。早前美国宣布在阿富汗海军陆战队和士兵部署人数大幅增加3000人。新的指令就调派额外的2000名士兵前往，显示美方行动的迫切。拜登在一份声明中说，增加美军部署目的是确保能够有序安全地撤离美国人员和其他盟军人员，以及在他们执行任务的期间给予他们帮助的阿富汗人和那些面临塔利班进攻处于特别危险中的人。美方希望在8月底之前完成人员的撤离。美国政府表示，快速撤军是必要的，没理由每年花费数十亿美元将美军驻扎在一个国家里面。根据战争成本项目的估计，美国在20年阿富汗战争中付出了巨额的资金，包括国防部用于海外应急行动的9330亿美金，国防部战争基本预算中另外增加了4430亿美金，用于照顾阿富汗战争退伍军人的2960亿美金，以及来自国务院额外的590亿美金。另外还有5300亿美金用于支付过去20年战争债务的利息。另外根据来自阿富汗重建特别监察小组的数据，美国政府用于阿富汗重建工作的支出已经超过1430亿美元，其中880亿美元用于培训和装备阿富汗安全部队。美国刚刚撤出，阿富汗方面已经另转身向中共求助。香港南华早报14号报道，阿富汗驻中国最高特使卡伊姆透露，很多文件表明塔利班从巴基斯坦获得了相当大的支持。 鉴于中共同巴基斯坦的关系，阿富汗政府希望北京通过巴基斯坦向塔利班施加更多的压力，并暗示阿富汗的和平亦都会给巴基斯坦带来好处。但有评论认为，阿富汗政府向中共求援无异于与虎谋皮，塔利班组织的背后就是中共。美国媒体获悉，如果塔利班推翻喀布尔政府，中共准备承认塔利班为阿富汗的合法统治者。迄今为止，所有报告表明塔利班武装分子几乎没有受到任何的抵抗。阿富汗代理内政部长甚至表示将进行和平过渡。过渡政府可能包括塔利班高级人物以及阿富汗总统加尼政府的一些人员。阿富汗政府宣布成立了一个协调委员会，与塔利班会面并管理权力的转移。前总统哈米德·卡尔扎伊在社交媒体上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说，该机构将由他本人民族和解高级委员会主席阿卜杜拉·阿卜杜拉以及伊斯兰党领袖古尔布丁·希克·马蒂亚尔领导，目的在于与塔利班接洽权力交接。而对于首都喀布尔和最近逃到首都避难的民众来说，现在是恐惧占了上风。特别在20年来，阿富汗的女性已经习惯了自由，当她们看到塔利班强取少女之后，意识到大祸临头，都陷入崩溃和恐慌。在中国大陆，中共当局经常为了自身利益煽动爱国情绪，找一些社会名人落手，不少明星艺人都因此做过牺牲品。近日因为演出电视剧开始走红的大陆男艺人张哲瀚，因为在日本靖国神社前面影相被曝光，遭到多家中共党媒点名批评，跟着他的片约和26个广告代言均被解除。陆媒报道，张哲瀚曾经去日本靖国神社观光，还到乃木神社参加友人婚礼。近日这些照片被人抄了出来，跟着小粉红群起而攻之，称他为精日分子辱华。事后张哲瀚的友人在社交媒体 Instagram 上面为此道歉，并表示乃木神社是很多日本人会选择的结婚场所。张哲瀚本人就在8月13号下午在微博上发声明，检讨说自己因为无知，自己拍的相片里面出现了伤害国人感情的内容，要对之前不当行为深刻道歉，还强调自己不亲日，是中国人。但中共党媒并未因此放过他，人民日报连接发表两篇评论，指责他身为公众人物对历史知识如此匮乏，犯下原则性错误，不是仅仅道歉就可以过关的，必须承担应有代价。中共央视、军报、环球网、共青团中央等都连接发文批评他。在官媒介入之后，他所代言的各大品牌纷纷同他切割。张哲瀚的26个代言全部被终止合作。根据不完全统计，这些代言包括哇哈哈、可口可乐、淘宝、浪琴表等等。他参与的电影和综艺节目亦都宣布终止与他合作。不但如此，陆媒15日报道，中共文化和旅游部主管的中国演出行业协会亦都发消息称，要求会员单位对他进行从业抵制。现年30岁的张哲瀚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出道12年，因为参演今年2月播出的《山河令》而爆红，不足半年就遭遇此事。网民纷纷慨叹新闻夹嚟了，有些人质问毛泽东多次感谢日军侵华，他是不是算精日分子？中共为什么要跟日本建交呢？还放弃了战争赔款，算不算辱华？中日友好医院是不是应该拆了它？有本事就跟日本断交，有本事就不去日本买日货送钱给日本，欺负个演员算什么有本事呢？有些话，今日的大陆就好像一个爱国疯人院，原来自己还不相信人性会这么恶，还以为文革的很多故事都是编造的。有些话，现在要害一个人真的太容易了，只要在电脑前面躲在个小号后面就得了。身为中国人真是不幸， 不理你愿意定是不愿意，都被绑在一条贼船上面，一日仲要感恩戴德，话爱呢只船同埋船上嘅绑匪，否则就会被群起而攻之，被绑匪塞住个嘴或者掉落船。德国总理默克尔将于本月20日访问莫斯科，并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晤。这次俄罗斯之行是他的第20次，亦都是疫情大流行以来的第一次。按照计划，莫斯科之行之后，默克尔将会在22日前往乌克兰进行访问。综合媒体报道，虽然默克尔在德国政府任职的期间所剩无几，但政府官员仍然将这次访问描述为一次具有前瞻性的工作会议，试图为未来的德俄关系明确基调。有分析指出，默克尔希望能够在卸任前就两国有共同利益的问题，比如他们合建的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项目等问题上协调立场，而俄方亦都证实首脑会晤的议题将会围绕两国关系以及当前国际问题展开。此外，默克尔对乌克兰的访问亦都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乌克兰政府早前曾表示，默克尔将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讨论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局势和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项目问题。美国政府担心北溪二号管道将损害乌克兰利益，并增加欧洲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并担忧北溪二号或者会被俄罗斯利用作为政治武器，遭到莫斯科的否认。报道指出，默克尔访问乌克兰的时候，亦都会向乌克兰强调，就算北溪二号管线完成之后，乌克兰仍然是天然气的转运路线。2020年1月以来，德国和俄国的关系因为多个问题而陷入紧张。默克尔今年6月表示，虽然欧盟共同对抗来自俄国的挑衅，但是仍然应该和普京举行直接会谈。但默克尔的呼吁亦都遭到多个欧盟会员国的反对，特别是东欧的会员国，他们认为在俄国改变路线之前，对莫斯科必须保持警戒。马克思主义思想正全面渗透美国军队。华盛顿时报报道，美国陆军西点军校开设了3门左翼课程。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现役军官说，所有这些课程主要都是以社会平等的名义向美国的青年人传授新马克思主义。其中一门课程是关于美国社会不平等，要求学生讨论阶级、种族、民族和性别与社会机会和不平等的关系。另一门课程探讨所谓多元化团队的领导力，引入种族、阶级、性别、性取向、残疾和宗教的案例研究。第三门课程主要讲授美国政治体系中的种族、性别和性的概念，加强现时的不平等的论调，以及这些概念如何适合于军队和陆军军官，其中包含黑命贵抗议者的图像。报道说，黑命贵是一个政治组织，目的在于瓦解传统的社会规范，攻击核心家庭，力求公共教育的进一步社会化。其创始人之一是公开的马克思主义者。军方表示，这些课程所教授的意识形态是后现代主义方法的一部分，和批判性种族理论一起致力于攻击科学和理性，试图重塑社会。今年7月，美国空军学院副教授 Lynn Chandler Garcia 就透露，他在军队课堂教授批判性种族理论，作为回应共和党众议员 Mark Green 致信空军代理部长 John Roth， 要求解除该教授的职务，如果允许在美国的军事学院教授这种破坏性的意识形态，我们将要对这个国家的灭亡负责，为了我们的国家安全，必须停止在军事服务学院教授批判性种族理论。中共病毒对人类的影响不容忽视，美国的一项新研究显示， 和之前出生的婴儿相比，大流行期间出生的婴儿的言语、运动和整体认知能力显著下降。医学电子出版物网站 medrxiv.org 上面发布初步研究结果，表明和2020年1月前出生的婴儿相比，在中共病毒大流行期间出生的婴儿智商分数明显较低，但根本原因仍然未知。研究对象包括罗德岛州的672名婴儿，其中188名是在2020年7月以后出生的，308名是在2019年1月以前出生的，而176名是在2019年1月至2020年3月之间出生的。纳入研究的婴儿都是足月出生，没有发育障碍，而且大多数是白人。在大流行之前10年的标准化测试中，3个月至3岁的儿童的平均智商分数在 98.5 到 107.3 之间，但在大流行期间出生的婴儿的平均智商只得87分。该研究的主要作者美国顶级私立研究型大学布朗大学儿科研究副教授德奥尼 Sean Dionne 说，除了严重的认知障碍之外，通常不会见到这样的事情。这些数据来自美国一个相当富裕的地区，人们担心在贫困地区情况可能更差。目前专家还不清楚这些较低的认知分数是否会产生长期影响。
各位听众，以下是越南新闻。
海地发生 7.2 级地震，300多人丧生。美国对阿富汗派遣的部队增至5000人，保障美方人员撤离。价值20亿教育巨头华尔街英语将破产。拜登将召开民主峰会，台湾总统蔡英文是否获邀参加受瞩目。大陆卡拉 OK 音乐违规曲目清单要来了。郑州大量浸水车空拍照惊人，死亡人数再遭质问。碧多生仔，厦大教授赵燕青雷人建议惹众怒。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是林思明。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15号礼拜日，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地质调查局8月14号表示，海地西部今日发生规模 7.2 级的地震。地震发生在首都太子港西方近海处，震源深度是10公里。邻近震央的沿岸城市莱海受到严重破坏，多座建筑倒塌，救援人员正在搜杀生还者。到14号晚间，至少造成超过300人死亡，1800多人受伤。总理亨利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1个月。邻近的加勒比海国家古巴和牙买加都感受到震动，连带受到影响。美国海啸警报系统随后发布海啸警报。最近全球地质运动频繁，美联社亦报道阿拉斯加亦发生规模 6.9 级的地震。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网站显示，海地和阿拉斯加的地震仅相隔不够半个钟头。美国总统拜登已经下令协助海地展开救援，并任命美国国际开发署署长鲍尔负责协调救援的事宜。拜登礼拜六表示，他授权向阿富汗部署5000名美军，以协助美国人员在最后几个礼拜撤离阿富汗。在这份声明发布之际，塔利班武装分子控制了多个城市，并逼近首都克布尔。礼拜六最新占领的地区仅是距离克布尔7英里。拜登在声明中说，在与外交、军事和情报官员协商之后做出决定，当局增加了美军部署。这项努力的目的是确保我们能够有序安全地撤离美国人员和其他盟军人员，并有序安全撤离在我们执行任务期间帮助过我们军队的阿富汗人，以及那些面临塔利班进攻特别危险的人。 在今个礼拜较早时候，美国政府宣布在阿富汗的海军陆战队和士兵部署人数大幅增加3000人，以保护克布尔的美领馆人员。新的指令调派额外的2000名士兵前往，显示美方行动的迫切。克布尔的美国大使馆相关人员有约4000人。美方希望在8月底前完成人员撤离，但是仲无法得知全面撤离所需要的实际时间。拜登说，政府已经警告多哈的塔利班代表，任何令到美国人员处于危险之中的行动都将遭到严惩。拜登说，美国将保证迅速而强有力的军事反应。目前中共当局正对教培行业进行严厉打击。据媒体爆料说，知名英语培训机构华尔街英语被传将在下个礼拜宣布破产，或成为首家因为消灭政策倒闭的大型连锁教培机构。这个消息引发了各界关注。据悉，华尔街英语北区销售负责人已经通知各中心分校校长，公司会在下个礼拜正式宣布破产，并要求告知员工尽快办理离职手续。目前华尔街英语在几个大城市的一些门店已经大门紧闭，空无一人。一名华尔街英语的员工表示，因为疫情和政策等多方面原因的影响，公司顶不住了。华尔街英语官方还未对此做出回应。华尔街英语是国际性成人英语培训品牌，市值20亿元人民币。据官网显示，华尔街英语在2000年在中国成立了第一家学习中心，目前已经在中国11座城市拥有了39个学习中心。另一家教育机构高途集团创始人陈向东在7月25号定下了裁员指标，高途13个地方中心裁减为3个辅导老师中心。有消息说，高途裁员比例高达 50% 以上。一家 Top 4教育公司的品牌负责人刘雄表示，我们公司现在至少 60% 的人都在找工。之前有6媒引述教培人员估算，全国有70万家教育机构分散在全国各地，有1000万人受聘于教培行业，这些人正面临失业的威胁。原首都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李元华认为，中共一直将教育控制得很严，这样做最主要、最核心的目的是加强对思想的控制。在8月11日的星期三，白宫宣布美国将在12月9日到10日举行两日的民主峰会。参加峰会的将有民主政体政府、公民社会及私营部门的领袖。各方将就如何捍卫民主以抵御威权主义、打击腐败及推进人权等三个主题进行諮商、協調和行动，并且预计在一年后再次会面，展示这些承诺和行动所取得的进展，共同分享经验、成果和面临的挑战。之前在今年3月，国务卿布林肯在众议院外委会作证的时候表示，会邀请台湾参加民主峰会。台湾亦已经积极表示参加峰会的愿望。对于台湾是否将获邀参加峰会的问题，拜登政府一名高级官员星期四在答复美国之音记者提问的时候，以背景说明方式表示，美国还未就这个峰会发出邀请，为了确保峰会尽可能反映更多的观点，美国已经向包括建立已久及新兴民主在内的地区多样国家接触。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所亚洲项目研究员善学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民主峰会以网络形式举行将令到拜登政府难以退缩，认为没有真正理由不邀请蔡英文总统。而中共官方还未做出正式回应，不过胡锡进已经发出了威胁，而且被西方媒体广泛报道。胡锡进在他的官方微博贴文中说，中国绝不接受美方邀请蔡英文参加这个峰会，等他和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参加同一个会议，出现在同一个屏幕上，这将是对一个中国原则的宣战。中国大陆绝对不会坐视美台以这种方式突破底线，届时台海必出现前所未有的惊涛骇浪。 对美国来讲，这个是价值观的较量。是不是邀请台湾对美国的重要性超过对台湾的重要性？这个不同于台湾加入或重返国际组织。国际组织还勉强有过一宗的问题。民主峰会是美国召集的，事关民主体制和价值，同一宗政策无关，无论中共是怎样讲的。8月10号，中共文化和旅游部官网发布通知，说将建立全国卡拉 OK 音乐内容审核专家小组，建立全国卡拉 OK 音乐违规曲目清单制度，对歌舞娱乐场所内容进行有效管控，以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暂行规定将从2021年10月1号起实施。这个规定要求曲目点播系统内容提供商不可以提供，歌舞娱乐场所不可以使用违规曲目清单内的音乐产品，主要是不可以含有危害国家统一、煽动民族仇恨、违反国家宗教政策等内容，或者是教唆犯罪的内容。有网友评论，什么都要管控，看来要日日唱红歌了。有违规歌曲就会有违规衣着，就会有违规饭菜，就会有违规姓名，就会有违规表情，直到你不表忠心就活不下去的那一步。在今年7月中国河南省郑州市严重洪灾中，中共官方说郑州292人罹难，47人失踪。官方公布的死伤人数一直遭人质疑。8月10号，几张空拍照片曝光，郑州市一个停车场内密密麻麻摆放了很多浸水车，至少超过4000辆，空中俯拍受损的车辆极为震撼。网友纷纷在推特质疑，这些车辆的主人去了哪里？为什么不让车的主人来认领？难道这些车辆的主人都已经遇难了吗？洪灾中郑州究竟死了多少人？这些浸水车通常都沾染了泥巴，其中一些车辆等待维修后出售，有些就会被废弃，有些车辆无人认领，车主行踪成谜。据河南省汽车商会统计，洪灾后的浸水车数目高达40万辆。近日，中国厦门大学教授赵燕青提议将生仔和保障房养老金挂钩，奖励生仔的人，惩罚不生仔的人。第18届蓝筹年会上，赵燕青说，原来生仔是因为子女和现金流直接相关，屋企多一个子女就多赚一份工资。他表示，现在应该将生仔和资本挂钩，生仔和不生仔的社保养老金都要不一样，不生仔的就没有保障房，不生仔的人相较于生仔的人，资本的份额就要下降。只有创造出这样的机制，等生仔变成有意义的东西，大家才更加愿意生。更加雷人的建议是，赵燕青还鼓励早工作晚退休。大家不要看小赵燕青，他在国内规划界还是很有影响力的大家级别人物。学术大家级别的人物提出来的观点只有两种可能性，一不是为某种即将推出的政策放风，一不是为某个集团放风，成为某项政策的先导者。亦即是说，如果这样的言论没有招来民意强烈反弹的话，那即有可能成为一项政策推出，从而影响到千千万万人的生活。不过大陆人认为这个明显侵犯了些人的自由选择权利，生仔应该由个人的意愿决定，而不是附加很多条件。用保障房和养老金为条件叫些人生仔，这个无异于一种绑架行为，用物质利益来绑架些人生仔的意愿。
习近平北戴河之后首次露面，亲北京传媒质疑连任消息。会见秦刚第二日，美国副国务卿再踩北京红线，河南昌邱告急，居民话如城县封城，店铺一律关门。 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习近平在8月11日在官媒露面，被认为是北戴河休假结束的标志。今年因为距离中共二十大只剩低一年，观察人士认为中共元老可能在北戴河讨论重大人事议题，其中最关键的就是习近平是否连任以及如何连任。新华社和央视11号都通报，习近平10号回信给国际青年领袖对话项目外籍青年代表一事，将引申超过10日的中共高层带回公众视野。同一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自由亚洲电台引述观察人士话，这样可能是习近平将要连任的信号。这个是中共在2015年推出的《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的延续，正好覆盖下一个五年。可以理解新纲要是中共二十大之后将会推行的政策，亦都从侧面说明了习近平应该会再连任五年。这段分析被各个关注中国时政的大小传媒转发，但是总部就设在北京的海外中文传媒多维新闻14号就纲要是否说明习近平将会再连任一事发文话，仅凭这个文件就佐证中共领导人的延任，可信度仍然偏弱。中共现任领导人是否再次连任，现时无法下定论，只能够等到2022年的中共二十大才能够揭晓谜底。这种在广泛看好习近平连任的大环境之下，突然发声暗示习近平可能没有完全战胜党内反习势力，令人难免会猜测其中另有复杂的内幕。就在14号，时评人李嫣明盘点话，就在7月初至8月初期间，上海官场十多人被查处，其中包括奉贤公安分局原副局长唐益仁、虹口分局嘉兴路派出所执法办案队副队长马日群同埋上海电器多个高官。李嫣明认为这个是习近平在北戴河休假之前同埋过程当中清洗江泽民地盘、打击政敌的动作。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习近平对上海的一连串清洗亦都显示反习势力的挑战贯穿北戴河休假。在同新到任的中共驻美大使秦刚会面的第二日 ,8月13号，美国副国务卿谢曼和立陶宛外长兰斯伯吉斯通话。美国国务院发声明说，谢曼在电话当中重申，在立陶宛和台湾发展关系的过程当中，美国坚决和立陶宛站在一起，反对中方的胁迫。此前一日 ,8 月12号谢曼和刚刚结束隔离的秦刚会面。中共官媒新华社发通稿说，秦刚向谢曼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当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新华社还表示，与会双方一致认为中美双边关系非常重要，要管控好分歧和矛盾，改善两国关系。但美国国务院转头又一次踩了北京的红线。此前观察人士已经注意到，从美国军机两个月内三度降落台湾开始，每一次中共只要敢于在台湾问题上划红线，华盛顿就会火速踩上去，这个已经是屡试不爽。而且美国国务院官网12号发布有关谢曼和秦刚会面的声明，内容极其简短，而且只字未提所谓最重要的台湾问题，只是表示谢曼回顾了双方在上个月天津会谈当中涉及的议题，并表达了美国继续讨论的承诺，显示对华盛顿来讲，这个仅仅是一次礼节性会见。南海和台湾都涉及美国在东亚的安全框架、海洋秩序以及更广泛的美中全球竞争，因此对美国来讲至关重要。自从习近平放话时与势在我们一边之后，中共频繁骚扰台湾，进行极限施压，令台海局势恶化。多个策略师和美军将领都曾经示警，台湾正成为美中有可能发生直接冲突的关键点。今个月初，因为立陶宛允许以台湾名义设立代表处，北京召回中共驻立陶宛大使，并要求立陶宛驻华大使返国。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随即谴责北京当局的报复作为。立陶宛除了是欧盟成员国之外，还是北美和欧洲为了实现战略同盟而组建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 河南张丘疫情告急，8月14号两地升为高风险区，三间医院紧急腾空待命。作为接收病人转运的医院，下辖虞城县已经封城。河南官方14号通报说，截至13号夜晚12点，张丘市虞城县报告新增确诊病例4宗。自14号起，将虞城县医院东院区健康路、虞城县谷蜀镇河庄村疫情风险等级调整为高风险地区。虞城县一名居民告知希望之声记者，他们县城14号朝早封了，当地多日之前就已经让居民储备食物。即使是这样，在14号疫情升级之后，当地超市仍然被抢购一空。另一名居民告知记者，有些能够抢到，去迟了就没了。今天中午去超市的时候，超市里面已经没什么东西了。今天中午开始，全城的超市所有的店铺一律关门。他表示当地疫情很严重，而家能够保命就不错了。虞城汽车站的工作人员就告知记者，全市交通早已经开始限制，已经停了一个多星期了。全市停运，没有任何车辆走到，包括出租车、公交车都不让走，全市任何车辆都没有，附近的高速公路也都封了。虞城县谷蜀镇刘大庄村一名村民告知大陆传媒极目新闻，从7月底开始，他们村就进行控管了，他们留在屋企无法外出。上有官方通报说，虞城县涉嫌瞒报疫情，但未做具体说明。14号整个双休市亦都升级防控措施，全市所有个体诊所一律关闭，当日下午3点起封闭各个高速收费站，除了保护民生物资和疫情防控物资运输车辆之外，禁止一切车辆通行。除了双休之外，河南宁宝市、许昌市、驻马店等地近日亦都爆发疫情。截至14号下午3点，中国共有高风险区30个，中风险区120个。为期5日的2021年中俄宁夏联合军演在8月13号落幕。今次军演被外媒称作前所未有，不单止打破了多个先例，也都因为正值敏感时期而引发各种解读。从军事角度来看，今次代号为西部联合2021的联合军演，中俄出动了大约13000名陆军和空军，动用了超过400件武器装备，规模空前。今次军演也都是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中方首次在境内举行的大规模中外联合军演，而俄罗斯军队亦都是首次受邀进入中国内陆腹地参加演习。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更加是自上任以来首次率领俄军代表团在军演落幕之前一晚访问中国，并参加了闭幕仪式，不单止观摩了军演，还同中共国防部长会谈。俄罗斯传媒说，这个是俄罗斯参加的最大涉外联合军演。中方很多评论认为，中俄加强合作是美国的压力促使的必然态势。在准备进行韩美联合军演的韩国，一些传媒亦都认为中俄军演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做给美国看。俄罗斯军事分析人士克拉姆奇申说，从军事意义上讲，俄中联合军演的政治色彩通常都要超过军事意义。美国电商龙头亚马逊自今年5月以来，针对侵权、仿造、恶炒评论、滥用搜索等弊端，对卖家进行整顿，超过50000中国商家被亚马逊封号，预计损失超过1000元人民币。最新消息指，这些中国商家已经规划后路，转投到阿里巴巴、eBay、Shopify 等平台上经营。综合各大传媒报道，亚马逊的封号潮对全球卖家一视同仁，但中国商家受伤最惨重。自4月底以来，深圳大卖家拍托信、奥基、通托、泽宝、猿人科技、万托科创等旗下的主力品牌纷纷被封，其中 A 股上市企业天泽信息旗下的深圳超级大卖家有棵树7月15号披露，他被指控涉嫌违反亚马逊平台的滥用评分、反季和评论、涉嫌侵权等规则多达12项，遭到封号之后被冻结资金达到1亿3000万元人民币。有些被封号的企业因为担心血本无归，直接宣布破产，还有品牌卖家开始裁员，跨境人才需求、上下游供应链都受到影响。 严重影响。跨境电商聚集地的深圳已经感受到亚马逊封号潮的冲击，市政府8月13号紧急召开座谈会研讨对策。深圳跨境电子商务协会执行会长王兴话，亚马逊决心规范卖家行为，预计规则只会变得更加严苛，所以中国商家必须寻找替代选项。美国总统拜登命令美国情报机构对新冠病毒起源的90日审查期限即将结束。美国之音报道，有来自政府的官员告知传媒可能会进行第二次审查。消息指情报官员对新冠病毒起源没有最终的结论，对实验室泄露或者从动物传到人类的两种观点都未发现具有高度可信的评估，但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中共对疫情的初步处理以及此后几个月内压制相关信息的行动，大大限制了调查新冠病毒真正起源的所有努力，可能会进行第二次审查。报告公布之前，围绕着是否进行第二阶段调查、是否是实验室泄漏等问题，世界卫生组织、美国和西方国家已经和北京展开了激辩。8月13号，世卫组织表示，他们正在成立一个新型病原体起源国际科学咨询小组来追踪病毒的起源。新的小组将会试图结束阻碍有关调查的做法。华盛顿对此表示欢迎。自从美国从阿富汗撤军，王毅同塔利班代表团会面之后，塔利班反叛武装势力迅速扩张，占领阿富汗将近三分之二的区域，目前正逼近首都喀布尔。联合国难民署表示，从5月底以来已经有近25万阿富汗人被迫逃离家园。星期五，加拿大移民部长门迪奇诺表示，除了几千名曾经为加拿大政府工作的阿富汗人之外，将会再收留2万名阿富汗难民。当国际社会纷纷伸出援手关注阿富汗，谴责塔利班之际，中共当局却同塔利班鸣颂秋波。据美国之音14号报道，从王毅接见塔利班时起，中共的宣传机器就已经在悄悄地为民众打预防针。根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分析报道，有情报人员表示，如果塔利班顺利攻下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和塔利班交好的北京政府将会立刻承认其合法的统治权力。先前有报道指出，中共除了希望在外交上钳制美国之外，还想借塔利班来稳定动荡的新疆。在塔利班重新掌权之后，甚至有助于中共在阿富汗境内推动一带一路计划。曾经被中共司法部评为中国十佳律师的高志成已经失联四年，他流亡美国的妻子锦和13号发文表示，无论如何一定要找到高志成。锦和说，丈夫并非革命家，只是从事律师工作，坚守人的良知，揭露了中共那些反人类的犯罪事实，被中共迫害长达16年之久。港版国安法压力之下，多年来筹办香港大型游行集会的民间人权阵线简称民阵，在8月13号解散。据立场新闻报道，民阵15号下午1点发声明，指在8月13号召开周年大会，出席成员团体一致决议由即日起解散。民阵大约160万港元的资产会指示民阵资产托管团体捐给合适的团体。民阵成立于2002年9月，是由多个民间团体和民主党派组成的平台，自2003年起一直主办每年的七一大游行等活动，其中2003年号召50万人大游行，成功迫使港府搁置基本法第23条立法。2019年反送中运动期间，民阵主办多场大游行，包括612、616游行，宣称有破百万人参加，引发国际关注和声援。但在港区国安法的压力之下，多个团体近期相继退出民阵，民阵从最高峰超过60个团体，到解散之前只是剩下8个团体。日本共同社报道，为了因应台湾情势紧张化和中共持续发展海上势力，日本政府希望在今年之内完成修改2019年度到2023年度的中期防卫力整备计划，增加防卫预算。日本2021年度防卫预算达到历史新高，30年间大约增长了 1.2 倍。 八月十三号三退嘅人数为48,647。目前喺大纪元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声明推出党团队，即系党员、团员同少先队嘅总人数为3,8195,6961人。下面为你节选部分退党声明。安徽某高校老师孟凡杰8月14号在退党声明当中说，为了工作和家庭，苟且说是为了求生，无奈被加入中国共产党，心如明镜，此不多言，声明退出中国共产党及其一切附属机构和团体。陈健的退党声明说，当初加入邪党的组织是为了考试找工作，因为招人单位看中个人政治面貌，从内心来讲，从来就清楚他们的假恶斗性质，他们是抢劫百姓的土匪。之前世卫和中方作出的联合报告声称，疫情极不可能从武汉实验室泄漏，但近日世卫组织表示，正在成立一个新的小组来调查中共病毒起源。有学者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他认为原先世卫专家小组作出的报告被中共影响，为了避免发生同样的事情，世卫今次专家组的成员名单应该排除那些曾经同中共合作或者被其收买的科学家。另外有学者指出，中共隐瞒疫情导致病毒扩散全球已经是事实，各国可以就此向中共追责。对于世卫成立新的专家小组，学者李元华表示，世界这一方面的专家很多，但中共知道对哪个落手，或者哪个有把柄在他手里面，或者哪个是可以利诱的专家。他强调，如果想调查出一个真正的结果，应该尽量少挑选和中共有联系的专家，否则他们得出的结论就无法有公信力。丹麦籍的世卫食品安全和动物疾病专家恩巴瑞克8月12号在丹麦电视台播放的一段纪录片当中，声称世卫报告遭到中共干预。恩巴瑞克是带领国际专家小组今年1月去武汉调查疫情起源的世卫官员。台湾总体经济学家吴家龙向大纪元表示，疫情调查对全世界来讲非常重要。他说，你可以辩解说病毒不是来自于实验室，甚至可以说美国的实验室也都有可能有病毒泄漏，但这样不等于你可以处理了隐瞒和扩散的责任。现在只是隐瞒和扩散这两点，中共就走不掉，就已经构成追溯责任和索赔了。美国传媒报道，今年7月美国海军在太平洋同一海域同时部署了三艘最强大的海狼级核攻击潜艇。报道说，对北京来讲，在后院有一只海狼对他的战争计划来讲都是个坏消息，而三只海狼就可能对结果起到决定性作用。当时美军部署在太平洋的海狼级核攻击潜艇被认为是当代最安静的核潜艇。福布斯网站8月4号报道，三艘海狼级潜艇海狼号、康涅狄格号和詹美卡特号都从华盛顿州的布雷默顿出发。这三艘潜艇是美国舰队大约50艘攻击潜艇当中最大、速度最快、装备最齐全的潜艇。每艘海狼配备50枚鱼雷和导弹，其火力足以击沉敌方航母群。神秘的卡特号还拥有一个100英尺的船体延伸部分，为这艘潜艇提供了特殊的情报和特种作战能力。8月2号，美军太平洋舰队在 Twitter 上表示，美国海军海狼级快速攻击潜艇康涅狄格号在7月31号出现在日本横须贺的码头。报道说，想象一场同中共的战争，为了击败可能有数百艘的中共军舰，美国太平洋舰队肯定需要出动比通常情况下更多的军舰参与战斗。不过增派军队亦都需要大量资源同步部署，因此当美军这样做的时候就是一件大事，特别是当部署了任何海军当中所有最强大军舰的时候，就是一个更大的事件。美国海军只是批准建造了三艘海狼级潜艇，国防部对美国最强潜艇的行动一向守口如瓶，对三艘先进的海狼级潜艇更加是严格保密。一名联邦地方法官判决拜登政府应该恢复被其取消的前任总统的留在墨西哥移民政策。该判决是提出诉讼的密苏里州和德州的胜利。 之前川普政府的政策要求成千上万来自中美洲的寻求庇护者在墨西哥等待美国法院的庇护案判决结果。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地方法院法官卡斯马里克8月13号表示，拜登政府没有考虑到该政策的几个主要好处，并在结束该政策的时候采取了任意和任性的行动，违反了相关法律程序。前总统川普在2019年初制定了留在墨西哥政策，拜登政府在6月1号公布了一项备忘录，宣布正式结束川普的这项政策。由川普任命的法官卡斯马里克将自己的判决搁置了一个礼拜，以允许拜登政府提出上诉。目前还未清楚该法官的裁决最终将会如何影响拜登的决定。载有20名中国船员的巴拿马籍货船横津轮日前因为有船员发烧，被江苏当局以疫情管控为由拒绝入港，导致这些船员在舟山外海徘徊长达十几日。随后这些船员在网络求助，当地政府才展开救援。然而在中共当局的严厉防疫措施之下，横津轮事件仅仅是冰山一角。新京报14号报道，横津轮是幸运的，因为国际航运的船员落船换班困难的问题从疫情开始之后就一直存在。报道引述中国多个港口的相关人员证实，现在大部分港口不给外轮船员落船。港口相关人员说，码头只要发生一个确诊病例立刻封锁，然后全员核酸检查三次以上，直接接触确诊病例的三班人员拉到指定隔离地点隔离14+7日。面对这种长期的问题，新京报报道说，去年四月中共当局就发过通知，说在国际货轮进港之后，健康纪录显示连续14日及以上正常的船员可以在港口办理入境与换班手续。不过地方政府就不愿意负责。报道引述多名国际货轮船长的讲法指出，在疫情压倒一切的情况之下，最后决定权仍然在地方政府和港口手里面，造成现状的原因就是相关方面不敢承担责任，一刀切。去年疫情爆发之后，中共政府就开始限制中国船员回国。去年四月，网上就曾经热传中国船员赖环福要求舟山政府允许上岸的影片。当时大陆传媒报道，80,000多名中国船员被当局以防疫为由拒绝回国，只好在海上长期漂流，好多人精神接近崩溃。有分析指，中共的防疫政治压倒一切，在这个基础之上，民众的安危甚至性命随时可以被牺牲。为了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和促进持久和平的外交，韩国军方8月15号表示，韩国和美国将会在8月16号起展开为期9日的年度联合军事演习。美韩演习的目的之一是尽快让韩国军队在战时能够从美国接管联合部队控制权。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胞妹金宇正和朝鲜领导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金英哲10号和11号接连针对美韩联合军演发表谈话，警告美韩将会付出代价。韩国军方相关人士表示，美韩保持紧密合作，密切注意北韩动向，并维持稳固戒备态势，目前尚未发现任何异常动态。美国在韩国保留了大约28,500名士兵。在国安法的威胁之下，民阵15号被迫宣布正式解散。香港民间人权阵线民阵自2002年成立以来多次发起七一大游行，曾经成功阻止基本法23条立法和送中条例。民阵15号下午在 Facebook 发声明，以香港人加油人在希望在为题，宣布已经在今个月13号召开周年大会，出席成员一致同意由即日起解散。声明表示，民阵自2002年起一直筹办大型游行集会，让广大市民发声。可惜近一年多以来，港府不断以疫情为由拒绝民阵和不同团体的游行申请，各成员团体遭受打压，公民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民阵召集人陈浩桓已经因为多宗案件身陷囹圄，只能够在此无奈宣布解散。民阵感谢过去19年来香港市民和民阵并肩 边同行，一同经历反23条、雨伞运动、反送中运动等，让世界睇到香港，让民主自由重在人心。云振强调，港人要坚守理念，无忘初衷，撑住公民社会，人在希望在。8月12号，香港警务处处长萧泽颐接受中共喉舌大公报专访时话，民阵近年组织一系列大型游行集会，可能涉嫌违反国安法，警方随时会采取行动。中共去年强推港版国安法之后，香港民间团体就不断遭受打压，香港最大的单一行业工会教协已经在10号宣布解散。有港媒报道，港府跟住落嚟的目标可能仲包括职工盟、香港大律师工会和香港记者协会等。
在8月15号，日本二战投降76周年当日，前中共中央党校教师蔡霞在推特发文，揭开中共一段延续了76年的谎言。蔡霞在推特写道，要想认识历史，首先必须还原历史真相，盘点抗日战争中规模最大的十大战役：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上高会战、徐州会战、太原会战、武汉保卫战、桂南会战、四次长沙会战、缅北田西战役、湘西会战、中共自许抗战中流砥柱。请问中共军队参加了哪一次会战？2021年最新版的中共简史，全民族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但历史资料显示，好像太原会战这样的大会战，国民党在抗战期间共组织了22次。另外，国民党还组织了1117次大战役，每次投入兵力数万到100,000人，以及38,931次万人以下的中小规模战斗。与此同时，国民党军队伤亡341万多人，共有206名国军将领在抗战中捐躯，2468架战机被击落，海军舰艇损失殆尽，国民党75%的军力在战争中被消耗。相比之下，根据中共自己的统计，在抗战中死亡的中共高级将领只有左权一人。中共不单止不是抗日战争的主要力量，而且还是抗战期间勾结日军出卖国民党。2015年12月，日本东京福祉大学国际交流中心主任、筑波大学名誉教授远藤裕出版了《毛泽东与日军共谋的男人》一书。该书指，抗战中毛泽东为削弱国民党的力量，将从国共合作中获得的国民党军事情报卖给日本。毛泽东利用抗战壮大中共力量，为日后打败国民党军队做铺垫。共产国际驻延安特派员兼塔斯社记者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在1973年出版的《延安日记》中亦都写到，我无意中提到一份新四军总部的来电，这份总部的报告完全清楚地证实了毛泽东等和日本派遣军最高司令部之间长期保持着联系。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因发表和官方清零思维相悖的说辞，在网上遇到文革式的批评，还被人举报博士论文涉嫌抄袭。上海复旦大学8月15号发声明，称已经针对举报启动调查核实，未来有结果将及时公布。在全球疫情受到重创之际，中共一方面输出疫苗外交，一方面以不惜制造人权悲剧为代价换取所谓的清零胜利，再以此来吹嘘所谓的制度胜利，进行意识形态输出。为此，早在去年10月，习近平就急匆匆召开了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没想到今年下半年广州、南京等地再度陆续爆发疫情。7月底 Delta 病毒更从南京扩散至大半个中国，令中共在国际社会顿失颜面。在这个背景下，张文宏7月29号深夜在微博发长文，提出新冠类似大号流感，要学会和他共存的观点。 几日后，前中共卫生部长高强在《人民日报》发文，不点名反驳张文宏。一场舆论战从科学领域蔓延至社会，甚至政治领域。八月十二号，官媒人民网转发求是文章，点名批评张文宏的观点。两日后，有人举报张文宏论文造假，直接威胁到张的学术生命。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朋友，无论何时何地都在你身边。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